渴望苦难。登上别号小唐古拉的桃儿九山，视线尽头就是东西走向的唐古拉大山脉了。那里雪村雾障，茫茫苍苍，在这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公路上，面迎恒久的大自然处于意识的直觉状态，可以尽兴体验强烈的力度沉雄，体验巨大的空间感受。千里唐古拉绵绵而遥遥，伫立亿万思年，占据着如此广阔的空间，又凝聚和延续了更加漫长的时间，节奏徐缓，韵律悠长，在厚重沉着的固态中，分明又感到了它绵绵而遥遥的流动美。我就要翻越它，去到曾遭严重雪灾的多玛区，追忆那里的人们半年来的遭际和抗争。此刻，唐古拉顶部及山北的雪是1985年10月间那百年不遇特大雪灾的遗作。身心里，我早已的的确确成为藏北人了。多年来，弄不清楚藏北高原以怎样的魅力打动了我，诱惑了我，感召着我，使我长久地投以高举远目的向往和挚爱。从视野中寻找，从诗思里寻找，从自己的在八月、九月雪走向羌塘百年雪灾的诗行里寻找。只是在此时此地，我才恍然悟出这谜底，那打动我、诱惑我、感召我的魅力是苦难，肯定是。置身于唐古拉山顶，感觉气温骤降，雪风并不暴虐，它只是慢条斯理的吹送，耐心地把陈年积雪倾洒在柏油路面。雪融了，雪冻了，路就封了，车就堵了。在我们这个下午，山顶就堵了几百台车。唐古拉，藏语，有一座平平的高地的，有一座高原之山的，总之有水涨船高的意思。在藏北，唐古拉的相对高度未见其高，虽然海拔5600多米，我们的车在山顶搁浅，就见这高地几乎一马平川，上山下山不陡不急。向忙着疏通道路的道班工人打听，能不能从路侧绕过去。那个戴狐皮帽的黑脸膛的年轻人取笑我们，你要是想把车在这摆一年的话，就试试吧。其实早知道山谷已被雪填满了，平平的雪壤之下极深不可测，部队一个运输连的大车抛锚在山这边，几位大兵司机百无聊赖的闲逛，朝我们的丰田幸灾乐祸的打口哨，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唐古拉山顶经常堵车，惯跑青藏线的人们习以为常，一堵几天也会死人，因为缺氧和酷寒。藏北是充满了苦难的高地，寸草不生的荒滩戈壁居多，即使草原，牧草也矮小瘦弱的可怜。一冬一春是风季，狂风搅着黄尘铺天盖地，小草裸露着根部，甚至被席卷而去。季候风把牧人的日子给风干了，要是雨水不好，又将是满目焦土。夏天是金黄季节，贵在美好，更贵在短暂。草场青绿不过一个月就渐渐枯黄，期间还时有包火光临。游牧的人们抗灾能力极低，冬季一旦有了雪变成灾情。旧时代的西藏，逢到雪灾就人死畜亡。我在此采访中听藏族老人讲述的多了，翻阅西藏地方历史档案的灾异志，有关雪灾的记载也多，那记载是触目惊心的，常有无一幸免、荡然无存字样。半年前的一场大雪，不是一阵一阵下的，是一层一层铺的，三天三夜后雪深达一米， 听说唐古拉一级及藏北地区大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蒙难，不见人间烟火，更像地球南北极。听说牧人的牛马大畜四处逃生，群羊啃食帐篷，几十种名贵的野生动物除食羊之外非死即逃，只是乌鸦和狼高兴地发昏，它们叼着牲畜的眼睛争食羊子的尸体。山那边的重灾多玛区正处于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长江的源头，彼时富庶美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如何知道那大江怎样从劫难中出发？古往今来，洁白无瑕的冰雪如同美丽的诗衣，缠裹着藏北高原，几乎在每一个冬季。我读过一本译著中的一番话：科学成就了一些伟大的改变，却没能改变人生的基本事实。人类未能征服自然，只不过服从了自然，避免了一些可避免的困难，但没能除绝祸害。地震、飓风以及类似的大骚动都提醒人们，宇宙还没有进入自己的掌握。事实上，人类的苦难何止于天灾，还有人祸，何止于人祸，还有个人难以言状的不幸，尤其是个人不幸。即使在未来高度发达了的理想社会里，也是忠实地伴着人生。由此，自古而今的仁人志士都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中国知识分子从屈原以来，尽皆哀民生之多艰。中国之外的伯特兰·罗素也说过，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他们的一生。他说，那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寻求，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他说，爱情和知识把他们向上导往天堂，但怜悯又总是把它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他们中反响回荡，因为无助于人类。他说，他感到痛苦。而这种痛苦无疑地充实了每个肯于思想、赋予感情的人生，这或许也算一种生活于世的动力。这或许正是对于苦难所具特殊魅力的注解。在这1986年4月末的一天，在唐古拉山的千里雪峰中，我感悟了藏北高原之于我的意义，理解了长久以来使我魂牵梦绕的、使我灵魂不得安宁的那种极端的心境和情绪的主旋律，就是渴望苦难。渴望苦难就是渴望暴风来得更猛烈一些，渴望风雪之路上的九死一生，渴望不幸连袂而至，病痛蜂拥而来，渴望历史磨难的天涯孤悬，渴望艰苦卓绝的爱情经历，饥寒交迫，生离死别，渴望在贫寒的荒野挥汗如雨，以期收获五彩斑斓的精神之果，不然就一败涂地，一落千丈，被误解，被冷落，被重伤，最后是渴望轰轰烈烈，或是默默无闻的献身。我在这一天想到了这些，而这一天正是我的日子。在今天，我满33周岁。这个年龄早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了。我的笔下也早就拒绝了哀伤、痛苦之类的字眼。我倾心注目于人类的大苦难，我们有了使命感。幸福未曾使我们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警醒。要是有100次机会让我选择，我必将第101次的选择苦难。刚从家乡度假归来不久，假期中曾有那么一段是在异乎寻常的安逸中度过的。这一段是精神与时间的空白，差点把我窒息。从此我永不向往安逸， 见识过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劳碌而平静的生活，感同身受，认为那样怎样宣泄时常不招自来的激昂跌宕的情感，不想皇赴别人的生活，渴望天马行空式的与众不同，在常人轨道之外另辟蹊径。在陕南农村，一位已届老年的农家妇拉着我的手哭诉说，我想飞，早想飞，想飞呀，可是一辈子也没飞出这个家院。新春佳节，老人借酒消愁，未饮先醉，望着那张皱纹密布的脸，思考着作为女人的苦难，又庆幸自己飞得很远，总算远走高飞，高原十载，每年属于我们这一天的所有经历我都记得。那一年乘一台货车从川藏公路进藏，到第七天从藏东一鼓作气赶到拉萨，赶上吃那顿长寿面。又一年是在藏南，自中印边境骑马翻过雪山，再赶回泽当镇的。今年则是在藏北唐古拉风雪羁旅。一位学者曾断言，安宁与自由，谁也无力兼获二者。我和友人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宁肯受苦受难。我的友人与我一起翻越唐古拉的这位同伴，从他那里我得知苦难不独为女人所有。他曾经不信服命运，结果他却非常幸运，只不过他对于个人苦难缄默不语，不去喋喋不休地倾诉向女人如我者罢了。我们超乎常人的渴望和追求自由，幻想扶摇长空来一番逍遥游，以展示垂天之意，不幸又太清醒地意识到毕竟还需奚落大地，并明确知道对于人类苦难仅有伤感情调很不够，仅有伤感情调远不能认识和理解我们的西藏。于是作为社会人，我们只好力所能及地尽着自己那份义务和责任，只在精神世界里汇存作为自然人们的飞翔之梦。然而我的伤感情调够多的，我明白时至今日自己的人格尚未真正完善，因为少年和青年时代在某个既定模式中困窘太久，对于人生的自我意识发萌甚晚，以至于时至中年的今日，我的人格尚未完善到有信心驾驭自己的命运，对待一切变故也不能够坚定不移。对于苦难，我也没能准确把握它的实质，也许竟至于未能认定何为真正的苦难。就如雪灾，我感受到了那种悲戚，盛赞了抗灾斗争的悲壮，却不能深入这一切的内部，倒不如前不久见到的一位藏族青年所写的一首关于雪灾的诗。他写的是，洼地的雪可以淹没一匹马的大雪天。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大雪那件死神的白披风里，牧人总是鸟一样的飞出，并且总唱着自信的歌。这样乐观轻松的写雪灾，我写不来，我也写不出那样的诗句。发亮的眼睛是生命之景，永远不会被坚冰封冻。此刻寒气逼人的唐古拉山顶，火红的、橘黄的、深蓝的经幡们在玛尼堆上招摇，这是环境世界的超人力量和神秘的原始宗教遗风的结合，可以理解为高寒地带人们顽强生存的命运之群舞，是与日月光同存于世的一种生命异性，具有相当的美学魅力。不是亲眼所见，这情景我永远构思不出，我甚至不如这位同伴。他曾说过，寂寞是美，孤独是美，悲怆是美。由于这句话，我说他是草原哲人，时至今日我终究也未寻求到属于自己的精神美学。缺乏苦难， 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处谈起。我们的丰田终于没能到达山那边，我在这冰天雪地里的感悟，却是灵魂逾越了更为高峻的峰岭，去俯瞰更为广阔的非环境世界。心灵在渴望和呼唤苦难，我将有迎接和承受这一切的思想准备。而当寻求到了苦难的真实内涵，寻求到了非我莫属的精神美学，将会怎样呢？也许能够高居于人类的全部苦难之上，去真正领受高原的慷慨馈赠，真正享有朗月繁星的高华，皎皎朝日的风神，山水草野的壮丽。到那时，帐篷也似皇宫，那领受者将如千年的帝王。